情绪不是用来表达自我的，它是用来掌控局面的。适度可控制的不适感是进步的好帮手。
对，然后这里面的关键词其实是适度和可控制。
独处的人是矛盾的，所以我们需要向周围人学习。
Pressure is a privilege. 压力是一种特权。本期节目由 AI 工具提供方 Monica 赞助播出。
自习室第四期我们做了一期 AI 工具的种草大会，那期呢我推荐一个我自己一直在用的工具 Monica， 然后从那个之后我们听友群就一直有花卷在问如何找到还有使用 Monica， 而且呢他们都反馈对于问答和快速的提取文本和视频的纲要特别的好用。然后那期出来之后 Monica 也感受到了我们自习室的影响力，所以呢就有了今天的赞助。
所以在此要感谢 Monica、要不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Monica 到底怎么用，有什么用。
好呀， Monica 它是一个集合了比如说像 ChatGPT、 Claude 还有 Gemini 这样的就是最新版本的 AI 工具的一个网页的编栏助手，所以它在做我刚刚说的这些功能的时候特别的好用。
你还别说，因为自从上次你给我安利了之后，后来我总结所有的那些资料都用它，并且我还给我妈安利了，让她用阿拉伯语来做一些就她写书的那些工作，我妈也觉得很好用。
哦，而且我觉得其实作为 AI 工具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降低它的启动成本。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被安利的时候也是被他们的这个编栏属性吸引，就是它是一个网页的 extension。我现在的电脑啊，我的浏览器的网页的边栏它都自动贴着一个 Monica 的一个小框。
我也是，
对，我看你的做的那些所有的知识整理的视频都是，我看到感兴趣的内容我也是，我就点击那个网页内容，然后我右边小框的 Monica 它就立刻行动，然后它就会问我是搜索还是总结，然后我有些时候用中文搜索，它还会尝试用英文，就从更广泛的这个内容里面去寻找我可能需要的答案。其实我记得我们在第四期那期也分享过，我现在一看到内容特别晦涩或者标题党嫌疑的油管的视频，我其实都直接点边栏的 Monica， 他就让他给我总结，而且他总结还是可以分小标题，然后你还可以点击小标题去展开，就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当时跟我分享 Monica， 我觉得最被种草的其实就是这个，因为呢我没有那么多精力看那么多的视频，但是呢如果他能帮我先总结出来概要，我就再决定一下我到底看不
看
这个视频，对，就很省时间。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我也很需要，就是我有时候看那些大段的英文的时候，我会用 Monica 的那个华词翻译，它很聪明的一点就是它会结合这个文章的语境来给我翻译，然后给出对应的单词或者句子的那个翻译就更准确。
它就真的是有推理能力了，而不是那种生翻硬翻。
没错，
其实现在 AI 行业的迭代速度这么快，我还挺开心的，看到 Monica 团队一直第一时间去更新最新的功能，而且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人做的。
哦、对，这个我很自豪。
对，我也是，我先成了他们的付费用户，然后后来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创始人，我才知道原来这背后是一支中国团队，出海做得这么好。我看到 Cloud 3刚发布的时候，我还抱着一种好奇跟看好戏的那种，我就问我说你们这上了吗？你看人家都已经到 Cloud 3了，结果人家的规划上了，第二天就上线这个功能。所以真的我当时还是感慨，觉得挺拼的一个团队，很认真。
如果大家也在寻找一个好用的那个 AI 工具，尤其是像古希说的，你可以放在边栏上，针对你在网上浏览的，甭管是视频也好，还是你看的文章也好，或者什么的，想用一个好用的小帮手，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 Monica。 然后最后我们也谢谢 Monica 一直的进步，他们也很性感。
对的对的，谢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习室，我是古希，
我是雷雅。
我们的 slogan 是
进步是
最性感的事儿。
这个是我们的十二期，并且呢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引入了视频播客，所以今天我们俩录这个东西啊就是稍微有点奇怪。是因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分别有一台 Pocket 3，然后并且呢我们现在这个自习室的人还没有完全招好，所以不知道这个视频播客到时候剪出来会是猴年马月。到时候我们会在群里给大家发链接，在此也再次说一下，因为我们的第一个群，因为这个自习室的我们的花卷太踊跃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号已经被加满了，就被加爆了，
加爆了。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新的号，它叫 study room 999，大家如果想申请入群的话就加这个号，我们的小助理会把大家拉到群里面。
你知道我现在都不敢说太带时间戳的比如说多少个群了，因为多少个怎么，因为我们一般是提前一周录嘛，
我就发现每次我们录的当期跟一周之后的差别都巨大。
对，我们是一个迅速成长迅速进步的播客。OK， 那我们这一期其实要聊一个我一直想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看的 Netflix 的一个著名的纪录片，叫《人生战术本》The Playbook， 英文是。
嗯，然后它有一个小副标题叫 The Coach's Rule for Life，
教练的人生法则。
对对对对对，哎，其实这么翻译也很好。
这个是官方翻译。
对，我觉得这个反而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接下来展开的这些人生法则的点。而且我们俩一直很想聊教练，是因为我们俩各自的生活中也接触了很多的教练，甚至我们俩吧，虽然也没有成为教练，但各自也都考了一个健身教练。
或者这么说吧，其实每个人在大多数的时候他只能是自己的教练，因为我们太少像人家那样有机会，就是你所有的做决定的时候啊，真的有一个教练在那儿 supervise 你。
是的，
我觉得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自己的教练，但是有的时候教练这个角色和我们自己分离开又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就想分享一下，因为它这个纪录片一共有几集，
五集
对吧，每个集讲的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在世界范围内赫赫有名的体育教练，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教练的这个精髓拿出来一二三四五说的非常非常的明白。
嗯，
然后从这里面其实我们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启示和这种震撼的那种感受。
对，因为我俩就特别喜欢借用能量，精神力量借用，然后我们就觉得这部片子是为我们俩拍的吧。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就谈教练的人生法则和谈个人的比如说球员的人生法则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教练的法则更万金油。
哦，
因为很多时候球员比如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他这些 rules 可能对另外一些人就没有那么适用。
哦，
但是你不觉得作为一个教练可能他的团队里面或者这是一个团队运动他有各种各样的人，那他很多时候能激励这整个团队的对我们来讲就更有普世的价值。
我太同意了，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看网球运动员说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有吃炸鸡成功的，有苦练成功的，根本就不能借用。
对，教练很多时候他的人生法则我们听起来可能会更顺，
因为他也要去调整自己给出的这些法则是不是适用于团队里面的不同的球员。
嗯，
哪怕你是网球教练你其实也不可能陪着一个球员走一辈子。你知道刚刚小德也跟他五年的教练解约
了，
对，
嗯，
其实就是你要跟你的这些球员，就是你的这些执教生涯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被你提炼出来的。
嗯，
我觉得是这个纪录片它值得我们去鼓掌的原因啊。
我现在就想鼓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然后这期因为我看这个纪录片已经有一段时间，说实话好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但古希现在是 fresh memories。
嗯，
对吧，
没有，我看两遍呢。
哦，
我为了咱们这期我又重新去看了一遍。
太好了，那我请你当大家的外脑给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故事和最打动你的话。
好，我这两遍我其实中间也隔了一年多，然后我发现打动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从昨天我看的很 fresh 的这个 takeaway 我想分享给大家几个点。我也看了那个 IMDB 上面对这个纪录片的一个评价，评价最高的大家最提及的是这个 voice over。
Oh.
嗯，就是说教练在这儿用声音在还原，用自己的声音还原当时的时候，这个纪录片的摄制组尽量的去挖了很多历史的材料来配他的那个声音呈现的画面，这是让大家觉得这看这个纪录片很有意义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纪录片呢有五集，然后分别讲了五个传奇教练，涵盖了网球、足球和篮球，就是三个非常主流的球类运动。
嗯，都是团队运动。
对，
哎，不对，
网
球
是
个人
运
动，
所以很典型嘛，就什么都选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教练的类型跟适配不同的体育运动其实差别特别大。
嗯，
就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能让我们看到很典型的几种教练是什么样子。我呢看其中一集没啥感觉，我也不能说强行有感觉。嗯，我就把我有感觉的这四集里头特别打到我的点我给大家还原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篮球，就是小时候追篮球。嗯，我高中的时候特别迷，然后我还有一个偶像加内特。
哦，
Kevin Garnett。 对，
Kevin Garnett， 我记得他那双鞋挺好看的，加内特那鞋。
嗨，我觉得他是黑人里面非常非常帅的那种。
嗯，
痞帅痞帅，虽然打球风格有点脏啊，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住了少女时期的我。
嗯，能理解。迷谁都能理解。
对。
嗯，
然后呢恰好呢 Rivers， Dr. Rivers， 里弗斯。嗯，那他在一开始执掌快船，然后所以纪录片是以他执掌快船开始的。嗯，我想总结 Rivers 就是一个鸡汤大师，这诗中诗。我给大家去，
我不得不说，就连我一个如此每天都要喝鸡汤，就是我体内鸡汤含量已经如此高了，我还是每天都渴望喝到新的鸡汤的人。
嗯，
我都对这个人 非常佩服它的鸡汤含量之高，可能会让一些完全不喜欢鸡汤的人，
嗯，
像姥爷你知道吗，我给他介绍过，我看完这 Dr. Rivers 这些，他跟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会 PUA 啊，就是 PUA 大师
哦。
对，但是我看完了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大家我觉得自习室的听众们应该是喜欢鸡汤的
而且他熬鸡汤是水平也很高，他知道到处借用呢，对吧，还有文化借用。我来说第一个打中我的点是他一开篇他在执掌快船的时候，当时快船呢出了一个巨大的丑闻，快船老板发表了仇视黑人的言论，然后这个录音呢就被泄出来了。Rivers 跟他的球员其实是被动听到，他们作为内部人都根本不知道，然后跟所有公众一起接受，他懵了，因为 Rivers 自己也是个黑人， NBA 其实也是个大家都知道是个黑人制霸的一个体育的项目，所以大家都很懵，而且很生气，非常的愤怒。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脑子真的太上线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记得场景是说他们将要迎来一场重要的比赛，
对，
然后在这个比赛前夕就这个球员的情绪就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就知道这个比赛对于我是一个球员来讲它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球队的老板说出了那种歧视黑人的话，
而且很过分，对，
是很过分，因为他不是当众说的，他是给人家打电话还是什么说的，只不过那个录音被泄露出来了，你就有一种啊，就是深深的愤怒，
我在为这样的人效力吗？
对对对，就处于那种，我因为他当时给了一些镜头就是他们的真实反应，
嗯，
就是球员去进球员室开会的时候大家都那种复杂的情绪，
对、嗯、然后当时 Rivers 还回忆说他是当时唯一一个还穿着球队队服进那个更衣室的人，然后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充满着复杂，这种场景对他来说也很关键了。你想，我作为球队的教练、
嗯、
我上要向我的老板汇报，我下要管理好，我还要交成绩，我们这个赛季怎么办，明天还有这个这么重要的比赛，我还是个黑人、
嗯、
我个人的情感也受到巨大的创伤，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鸡汤大师又端出来他的第一句名言叫 Don't be a victim， 不要去当那个受害者。但这个话不是说我们就不计较，他其实说一个非常精妙的话，他说你看，你作为球员你出来回应，这个时候媒体的舆论的聚光灯全部都在这个事儿本身，你回应了之后你就变成这个连续剧的第二集，
嗯，
然后这个连续剧往前走了，那你就偷走了这个聚光灯，那本该用这个聚光灯去炙烤我们老板的那个光就射到你身上了，你去成为了那个 victim， 你去聊了感受，你是赢得了同情，然后呢他说我作为黑人我也很受伤，我也很难过，而且我的家庭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爸爸这么辛苦怎么怎么样，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是职业的篮球运动员，我们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嗯、
你看他没有说你一定要退赛你一定要打，他没有，他只是过来告诉你，我认为我们首先专业的角度是什么样，第二 I feel hurt， 我也跟你一样的难受，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时候他一定程度上让渡那个选择权给到这个球员，但同时也提醒了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候你不要去 steal the spotlight， 你不要去当那个受害者。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太妙了、
嗯、
因为我完全可以想到如果他们当时啊他没有说这番话，因为他面临的选择就是、
嗯、
首先我这个赛比不比，如果他选择的是我不比赛，或者呢我用一种非常消极的方式去比赛，就我不好好比，你一方面可能是在为这个种族歧视这件事儿为自己争取了，
对，
你看我有回应了，
对，这个事要闹大他可能是种正义感，
对，但是同时你想那么多人关注篮球，就是有没有觉得他牺牲了体育精神呢，这么多人买票比如看你比赛，或者你的对手也为了和你比赛准备了那么久，这个出错的人并不在所有的这些观众上，也不在喜爱篮球的篮球迷上、
啊、
也不在对手身上，就出在这一个人身上，如果他们不比赛，我觉得那个争议会继续，而且呢所有人都会在转而去讨论 OK， 那你用这样的方式回应，
它变成一种 drama， 一种 cat fight， 因为老板说了这个话然后球员做了那个反应，这时候变成看你们窝里哄，但其实是老板自己把 sportsmanship， 把这种专业的球员精神跟我们的种族平等变成了对立，因为他的这番言论你不能跟他一起去演这个戏，
对，而且他把这个话告诉球员就也缓解了他们的那种 anger、
嗯、
因为如果你完全不说话你就只上来就说那个我觉得我们是职业球员、
嗯、
我们必须要比赛，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大家肯定巨不爽，
对，我都能想象我肯定也不爽当时，
对，我就想在成为运动员之前我还是一个人，对吧，你这是对我的人格侮辱，我们不能不回应，
对，我不能为这样的人渣效命，
对，但是他这句微妙的话一下就让大家觉得哦， 我们不能首先不能把这个球接过来，其次是 don't be a victim 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是不需要解释，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
对，其实你用你该有的方式去回应，而不是他给你挖了一个坑，他或者说他伤了你一刀，然后你就剖开伤口让全世界看到。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难得的能力，剥离别人犯的这个错误和你的感受。
嗯，
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有一种受害者的这种心态
、嗯、
对，就是你自然的就会这么转移过来。
嗯，
但是你想，其实如果你不转移过来的话，那个错的人永远都是他，聚光灯永远打在他身上，你就让他狠狠的去被谴责就好了。
嗯，
但有的时候不正面回应这件事反而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回应。
所以最后呢，是球员们自发在上场比赛之前，然后把球队队服给脱掉了，来以此来表达抗议。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他们是 get 到了 Rivers 的苦心，同时也知道我该打的比赛要打，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球迷负责，我们要去为关注这个体育赛事的人负责，
而且我要为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
对，最重要的是我不能以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牺牲掉我的职业生涯来表达某种 statement， 可能在这种时候是不合时宜的，我就要让该受刑的人，该被炙烤的人接着炙烤，同时我也打好我的比赛。我觉得这是一种他给出了一种信任之后，球员们给他的非常好的一种良性的反应。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想你现在已经打到季后赛了，如果这场比赛你说你不比了，你等于之前这么积累这么长时间，我好不容易打到这个位置，我就放弃了我的比赛，那你放弃比赛最后吃亏的其实真的
是你自己啊，
是你自己。
对啊，
并且你明明可能下一个总冠军就在眼前，你等于完完全全因为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错误，把自己的这个可有可能拿到一次下一个总冠军戒指的这个机会给放弃了。
嗯，
你是 you have all the rights， 你完全有权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慨。
嗯，
但如果你不带入受害者的思维，可能你有可能会更成功。
嗯，
我这里想讲一个，哎呦，我这个一个例子，
我看你这表情感觉有瓜听。
就是大家如果听飞夫来的话应该知道，就是我的初恋男友是一个大渣男，就非常非常渣，是我高中的同学。他在跟我好的同时跟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秘密的在一起，而且我跟那个姑娘关系真的很好。然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是不住校的，但是呢那个女孩和那个我那渣男男友、
嗯、
他们俩都住校，就是等于他白天跟我好，然后晚上跟他好，就是
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时间管理大师了。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全校的住校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每个人白天在学校都会跟我说一句特别奇怪的话、嗯、叫张雅不要相信任何人，就好多人一天到晚跟我说这句话。
嗯，但是又不好戳破对吧？
对，他们不好戳破，但跟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
嗯，
我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因为说的人太多了，而且都是那种嬉皮笑脸的跟我说的，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奇怪的，就班里总是流行一些奇怪的话，
嗯，
给一些奇怪的人
是吧？
哎，就是莫名其妙，我就没管他。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发微，不是微信，短信，
嗯，
然后我冲过去一看，他发了那种很亲密的话，结果我就问他，我说你给谁发短信呢？他说我给我妈。我说谁信啊？然后于是当然了，到大学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他劈腿的对象其实是我那个朋友、
哦、
对，但是呢反正我就把这件事戳穿了。
你这你我的语言系统有点不是，你戳穿了，然后你们也他也没有给你承认说我这是在跟谁，你也没追究。
他说的是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我不认识。
嗯，啊、哦，他这么说的。
对，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回到家里之后就是给我哭的哟，你知道对于一个第一次谈恋爱的小女孩，就这种打击是你不能承受的，我都没有抓手来承受这件事，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了，就你自己不知道。
对，就我不知道。那当然我认为是另外一个人，如果当时我知道是我那么好的朋友，我就更崩溃了，就疯了，我估计这个人。
嗯，
当时其实我说白了我就是受害者。
嗯，
就是在所有人的聚光灯下的一个受害者，而且当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那天知道了，因为那天我是眼睛哭的都特别肿的，从那个外面回到了自习室里，就回到那自习室我回到晚自习。
原来我们的命名要追溯到那个时候。
真的就回到了我当时上那晚自习嘛，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然后有人从各个桌给我递纸巾， 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你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是你第二天如果不去上学、
嗯、
甚至一个星期都不出现、
嗯、
或者你把这个人手撕他在学校里闹一出闹剧什么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当时的选择第一就是我再也没有跟这男生说过话，但是呢我也没有，我其实基本上就没有说他什么、
嗯、
我就想好，那从此之后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了。但是我现在因为我马上就要高考了，就是我不能让这个事情影响到我，只希望这个人滚得越远越好。我觉得我跟他撕扯的任何一秒钟都是第一加深了我对我的伤害，第二你更难过去。你本来已经有一个伤口，你最好的办法是给他贴上创可贴，然后你去该干嘛干嘛。这个时候你把那伤口不停的去检查，然后不停再去弄它，只会让这伤口越来越大。第三，我就觉得他不值得我再在他身上浪费一分钟的时间，而且我不希望别人看我的戏。
嗯，
就我当时心里就有股劲儿，
你还一种高傲，其实
你不要觉得我是受害者，我现在就要告诉你我是谁。
哇，
然后我第二天就是还是那样去学校，然后一点都没有哭，而且我们俩还是一个班的。
天哪，
他就坐我前头。
那我想知道这个的结局是什么，是一个爽文结局吗？
有点爽。然后呢我就开始特别特别，因为原来我是要分一些精力给谈恋爱的。
嗯，
而且我那男朋友特别笨，他是一个打篮球的，就是我们学校篮球特长，所以呢他学习不太好，我有时候还会就是给他讲题呀、啊、然后晚上再辅导他。这个现在倒好了，我就完全用不着这个事情了。当时我记得离我们的第一次模拟考试可能也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一下得了我们全区第一。
哇，
就我的成绩一下提高非常快，因为我觉得不光是说我节省了很多时间，关键你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嗯，
你知道那种劲儿就会让你特别努力、
嗯、
然后我发现哎，我努力好像还是有特点，
这
然后一下
你知道
所有人把我从一个受害者的聚光灯变成了一个大女主的形象。
嗯，但你内心那个时候对于想成为大女主其实也不一定有那么直觉。
没有，我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就做了这个选择。
你当时才叫 put your head down and do the work。
哎，真的是、
嗯、
就是你当你觉得你不是受害者，你有时候换一个视角，你会说哎，这不就是大女主，大女主都得受点伤你知道吗、
嗯、
就如果没有这些伤痛，你有时候还成不了那个很有精神力量的人。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他说的像 Rivers 说的这个受害者，其实是当你把自己带上受害者、
嗯、
你总觉得我要给我的情绪找个出口，你就会制造很多情绪出来。
对，
人本来没有那么委屈，有人来安慰了你，你就会嗷嗷大哭。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现在不发泄一下情绪、
嗯、
都对不起
下不去那个台。对，
当然说就说你绝对是有权利去发泄他的，
嗯，
但是在有的情况下这不一定是你最好的一条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被带上情绪的过山车，你一旦跟着他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你觉得你没有选择。但是我觉得关键不是说我跟着情绪走还是不跟着情绪走，关键是你在上车之前你要想清楚，就是我是有选择的，其实我可以变成那个受害者，我也可以从现在我跳车，我先不当那个受害者，其实就看哪种情况对你更有利。
你让我想到了几年前我有一个我很尊敬很崇拜的长辈对我说过一句话，
嗯，
他说苦西，你要明白你接下来的人生一定是披荆斩棘的一条路，那我给你一个建议，情绪不是用来表达自我的，它是用来掌控局面的。
哦，情绪不是用来表达自我的，他是用来掌控局面的。
就是在他的眼里，因为他也是有很不错的身价，然后自己白手起家做了很大的一个企业，而且经历过人事起起伏伏，他说有些时候情绪的表达它是一个 act。
嗯，
你要仔细去思考你如何能让它为你所用。
哎，这里面我想插入一个例子，对不起这块有点长、嗯、但是我说这个例子就完exactly 就你说的。就大家如果是我们飞福来的五人、
嗯、
啊老听众，大家都会知道我被保安打了的故事。
我们俩也聊过的这个。
啊，对对对、
嗯、
我在那
大
大小
小
聊这、嗯、对不起第三次啊。但是我想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件事过程。就是有一天深夜我直播回家，然后呢因为我觉得那个司机听了一些我们的商业机密，就关于你挣钱什么的、
嗯、
然后他老回头看我，让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要劫财、
嗯、
劫财害命。但是我当时又抱了很多的东西，我打了一个专车打到我们小区门口的时候，我特别希望他把我送到我们家门口而不是给我停在小区门口，这样我就需要搬着一个巨大的箱子回家。
嗯，
但是呢，那个保安当时就说，哎，你们家门牌号，然后我就不想让那个司机
听到
门牌号，于是我就说你过来，我悄悄告诉你。结果那个保安就态度非常非常的差，然后最后我就说不想跟他争了，我就说那您就在这儿停下，我就下车了。结果我就过去质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对我态度这么差，我就企图跟他解释我为什么不想让司机听到我的门牌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对自我隐私的保护。然后那个保安就是，你别跟我废话，你不给我门牌号就是不让你进，就这种态度，而且是夜里大概2点钟。然后我就掏出了手机要拍他，我的意思就是你给我拍一下你的工牌，我要投诉你。结果保安这个时候一巴掌把我的手机 打到地上，然后我捡起手机我就继续拍，我就跟他急了，然后他一下就是用拳头直接咣咣砸我的胸口。
哇，这个细节我当时都不知道，
就跟疯子一样那种。我当时就气的，首先我做了一个选择，因为当时我相信所有人，如果你在自己家门口被自己的保安打，并且我认为这件事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完全没有错的情况下，你就是应该会跟他咆哮，并且我真的非常的生气。但是我当时我觉得用了一个冥想的技巧，我就想我现在如果这样随着情绪波动，明显对方是个疯子，他有可能会拿刀把我给捅了。
嗯，
你完全不能理解这人干嘛呢？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做了一个最怂的人，就完全不像我，我直接就走了，赶紧逃回家了。
嗯，
我跟他一句废话都没有。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你讲这个故事，我当时的火都起来了，我说我要把这小区的房顶给掀了。
没错，我今天就要在这儿，我就把全小区的人都得给吵到楼下来，让你们给我评评理。
嗯，
就我第一就赶紧跑了，然后第二呢，我是本来是想找物业的人当场跟他们理论，你现在就跟我一起到门口去把这个保安给我开了。但是当时物业是一个值班的老太太，反正就是啥什么都弄不明白。我就在想，现在已经快3点了，我如果再不睡觉，我明天早上还有好多事儿呢。我说那算了，不跟他嚷嚷，我就上楼了。结果你知道我上楼之后这个火啊，我是多难入睡。
嗯，
我当时就想把我们全家人都找来跟我一起去下楼跟这个保安理论，但我当时又一次压住了自己，因为我如果现在把这事儿闹大，那我今天一晚上就肯定别睡，而且别人也都别睡了。而且你明明知道第二天早上只要早上8点以后这件事儿肯定是能解决的，那样的解决比我现在把所有人都招来要好得多。
嗯，
我就说我现在必须睡觉，于是我就用了各种方法让我自己睡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情绪完全压住了。但是我的情绪什么时候回来的呢？第二天物业的人肯定知道了到我们家来，然后呢我就想如果是这种情况，那物业费我肯定不能交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昨天晚上没有发泄出来的情绪就全都发泄给物业了，因为我要让物业知道我有多生气，我有多难过。我就当物业面那叫一个哭啊，那叫委屈啊，然后给他看视频什么的，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然了，现在因为我离婚了，那个房子交不交物业费也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完全就是你说的，在当天晚上先不要马上带入受害者，你选择进入这个情绪和不进入这个情绪完全是看哪个东西对你更有利。
对，
前一天晚上其实是不进入情绪对我更有利，因为首先我要自我保护，我不能让一个疯子，他如果就算是我占理，他要把我捅死了，我跟谁说理去？
嗯，
就肯定是必须跑。然后第二就是这事儿不能影响我睡觉，因为我第二天白天有非常重要的事儿。
嗯，
然后当你这个东西对你有利的时候，是物业来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让他们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去利用这个情绪。
嗯，
所以说这个想起来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姥姥你这个女人好可怕呀。
我不觉得可怕，我觉得你处理得特别妥善。我看到我们的那个听友群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群经常讨论职场的话题啊，我看也有这个听友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其实如果说我们要真的运用到职场，我有些时候觉得委屈它是一个可以存进账户的事情，你要在合适的时间给它加杠杆，嗯，它就可以给你很好的回报率。
哦，委屈是一个在合适的时候可以用的杠杆，不光是委屈，其实情绪有的时候可以是个杠杆。所以这我觉得自习室的女人可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大多数的时候你需要自己有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我现在去当这个受害者还是不当这个受害者。
嗯，
当你选择进入情绪的时候，其实你是一种很好的宣泄。
嗯，
但是如果当你不进入情绪的时候，有可能意味着
它就是个战略。
对。OK，
对，哇，我们这一趴真的是好多感受。讲了半集了都。对，那我接着啊， 主要也是因为 Rivers 自己也是个鸡汤大师，我俩又特别能做鸡汤，
我觉得 Rivers 可能那就单独聊一期
真是。哎，但我接下来想讲的其实是他自己不仅是自己能熬鸡汤，他还能去借别人家的鸡汤，偷别人的鸡熬鸡汤。他说了一个词儿，一个 mantra 来作为当时，因为他从快船转回去了那个凯尔特人，然后哎，我作为这个加内特的球迷啊，就是这个三巨头的这个黄金时代，那就是那三巨头就聚集在了凯尔特，但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各自在之前的球队都很强，都是绝对的主力，那你把这三个巨强的人放到一起怎么办，他们怎么配合，对吧，是不是会互相都看不对眼，这个团队配合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了一个点，他说他去有一天看浏览内容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词儿叫 Ubuntu， 然后是来自非洲，它是一个可能当地的一个土著语言，但翻译过来用当时的人的说法呢，就是说独处的人是矛盾的，所以我们需要向周围人学习。
你知道这句话本身就很打中我，
对，
就是独处的人是矛盾的。
是的，
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内耗会少非常非常的多。
对，就是他用非常精炼的话，看上去有点不明觉厉的话，其实就是个 mantra， 这种难以解释的东西很适合借用，比如说咱们之前第三期讲的 Fiero， 你就明白了，对吧，当我在经历挑战的时候，我就设想自己将来有 Fiero 的瞬间，那种克服了困难的自豪的那种振臂高呼的那个场景就叫 Fiero。 那现在 Ubuntu 呢，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团结起来，你不能只给你自己买汉堡，你要给我们全队人买汉堡，所有事情不仅想到我，我要想到我们。所以 Garnett 才会在赢球的时候，记者采访他说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怎么打赢了这场比赛， Garnett 第一反应是说 It's not me, it's we。 第一反应是这么说，就是说明其实当时他给到的这碗鸡汤是有用的。就咱不说长期来说 Ubuntu 是不是一个能让凯尔特人制胜的关键，但是在当时的磨合期，我觉得它是起到了它该有的作用。我先用粘合剂把大家粘起来，接下来怎么发挥战术我们再说。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就是我带入我自己啊，比如说你原来上班的时候，你本来觉得自己各方面业务能力可能是这块最好的，这个时候老板又招了一个就比你能力还强的，然后履历非常好的人，然后有时候你就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或者就是你经常会遇到生活中遇到一些强者，无论是在体育运动里面，比如说你们一起骑车的小伙伴突然来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很有压力，
就是显示出我不好了是吧，就怕
一个是显示出我不好，一个是觉得哎呦那我以后得特别特别努力，因为本来大家在一起都是非常祥和，一派喜悦祥和的气氛，大家都很渣，然后呢在一块儿就很高兴，然后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强的人。或者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觉得我作为博主啊，我觉得我这个粉丝量啊影响力都挺大的，这时候你突然看到一个本来就比你影响力大的人，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内容，觉得压力好大呀，你就不觉得，就算你们在一个团队里，你有些人也不觉得这是你队友，你会马上把这个人敌对化。但是我觉得 Ubuntu 这个词啊本身放在那儿，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知道现在就是任何人，比如说有一个新博主，或者他本身就是比我影响力大的博主，然后他搞出了一些事情，就最近一下就这个视频火了，或者这播客火了，或者比如说我们那个原来公司，就我本来就还挺拔尖的，每次例会老板都表扬我，这时候来了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同事，我把那东西做的那叫一个好哟，特别卷，然后就是都听他的，然后老什么老师老板老表扬他，然后我都会用这个东西来提醒我自己，就是他说的 the better you, the better me, 就是你成为更好的你不会阻止我成为更好的我，他只会帮助我成为更好的我。
说太对了，其实就是他的解读，人是通过其他人才能成为他自己。
哎，我真的觉得是，我现在比如说我跟来都来了的 Nicole 和丸子什么的，我们不最近不经常见吗，聚餐，然后他的订阅量，他们的阅读什么的，而且他们有各种新想法，哎，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特别开心，
咱们就聚个餐都恨不得就觉得哇这个聚餐聊天的质量都该录集播客
对吧。我当时就想，我说谢谢你和我一起让这个播客这件事情变得这么美好，然后让我们播客圈越来越好，共同开拓这个播客的边界。我就觉得我们是一个联盟，就是不是对手，它就是一个 team。然后我们一起来 educate， 就告诉大家播客是多好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如果我们 所有事情能有这个心态，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至少是赢了。
对，就是像刘飞说的嘛，他觉得咱们现在的播客圈其实他希望有更多人进来，他也希望带给更多人更好的方法论和 insight， 是因为我们还远远没到以百花盛开的那个季节，我们都还在往那个地方努力，所以我们所有在做播客的人都要一起努力，让他可以多元，可以盛放更多的声音，有更多的人愿意进来发声，这个生态才能做起来，这个蛋糕才能一起做大。
对，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你的潜力是需要其他人激发的。
嗯，
如果让你 always 说你 do your best， 就让你做到你自己，你可能也就做到 80%， 你就会停下来，因为你觉得我已经努力到头了。
嗯，
这就像一个跑团里面，如果大家都没有人破三，大家每天一起训练，没有人破三，那就是没有人破三。
对，
然后有一个人他可能受到是另外一个团体的激励，或者受到是另外一个他的偶像的激励，他就破三了。你会发现在破三边缘的那些人齐刷刷那一年全破三，你知道这其实就是中国马拉松这两年的现状，
怪不得发展那么好。
对，
对、
你没发现就是最开始208谁都突破不了，208 208 208说多少年，然后207现在206了。
嗯，
就这回何洁在无锡马拉松上那么难跑的天气206，大家之间你说这个马拉松运动员是不是竞争关系，他也是，因为奥运名额就这几个。
嗯，
那大家谁拿到了今年的冠军，谁就能抢占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嗯，
但如果其他的运动员能够想到有了他会激励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你转换成这样的心态，我觉得你可能也就离206不远了。
就是 the better you the better me， 包括我自己跑步我也喜欢找比我跑得厉害的。
哎，我也是。
是吧，就是你希望被他激励，以及你知道原来跑姿可以那么的好看，原来配速可以那么的稳，原来可以那样的跑步方式。我们俩其实都是那种很怕自己是那个个儿高的顶天的。
对，我觉得我之前跟古希聊过，我们俩都有一种病。
嗯，
其实就是当这一个团体里发现自己是最拔尖的那个人的时候就有点慌，
就焦虑了，
圈子是需要被打破的，就我在这个 comfort zone 里面就没有办法进步了。
对，
我们俩都是那种不怕竞争的，或者不怕别人比我们强的人。
对，
因为我发现一个宇宙定律，就是比我强的那个人在我身边，当然我会像所有正常人一样觉得不舒服，但是不舒服就对了，因为我发现你在进步的时候很少是你舒服的时候，你不舒服就意味着你离进步不远了。
还是要call王兴那句话嘛，就是适度可控制的不适感是进步的好帮手。
再说一遍，
嗯，叫适度可控制的不适是进步的好帮手，是成长的好帮手。
对，然后这里面的关键词其实是适度和可控制，
别到 PV 的那个级别就行。
就是比如说你和奥运冠军一起跑步对你就没有帮助，
对，
因为你落人家落得太远了，你连人家的毛都摸不着的时候。
那你还是比我勇敢，你还能跟基普乔格跑步呢。
那只是说基普乔格很勇敢。
对，我
敢跟我一起跑步。
那我
不怕跑着跑着不会了吗？
但你看我们俩为什么老被看比赛看得热血沸腾，瘦血沸腾，甚至
瘦血沸腾。
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化身为一头野兽，就是因为我觉得哇，我能看到人还可以这样，我本质上我觉得拉长我的人生阶段，如果我能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人还可以这样，我觉得我这辈子没白活，是真的。我不一定要去成为那个人，但我想要见证他。
哦，你说这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快哭了。
嗯，但我觉得这个会回到我们后面的结论，就是为什么人生战术本让我有这么深的感触。
嗯，
因为它让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
嗯， OK。 然后他还有一个，我就记得当时他说他们已经赢得了16个总冠军。
嗯，
哎呦，我当时特别感同身受。
嗯，
当你一直在进步的人的时候，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包袱。
嗯，
就是你觉得你必须一直进步，并且谁都知道你最开始进步是容易的，你到最后你的进步会越来越难，甚至你维持在现在的位置就更难。所以呢，就是你身上有一座无形的大山，你回去要每天背着这个山。
对，我给大家还原一下，就是当时凯尔特人其实已经在他们的那个场馆里面挂了16面锦旗，然后所有人来期待那17面，但是当你过去的成就越高的时候，他给你的负担会越重，所以大家其实都有点小心谨慎的在看怎么样去夺得它，而且毕竟还属于团队磨合期。这时候他好聪明，他就把一个聚光灯在那个球场里面直接射到了那个17的那个空的位置上，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就很多时候有房间里的大象，
嗯，
大家身上都是这个压力，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人跟你和稀泥，跟你说哎呀，其实没关系，说咱们呀这个16个已经很好了，第17个不第17个的其实其实不重要，但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他只是在粉饰，然后这个压力变成了房间里的大象，就是没有人谈论他，大家身上的压力其实一点都没有减轻，就所有比如说在比赛之前大家都很紧张都睡不好，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他睡不好，然后这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没事儿，说你放轻松一点没关系，跑不好就跑不好，其实这种话不会安慰到我，
你不希望有人跑出来和稀泥对吧，我跟你一模一样心态，
对我就说你甭跟我说这个，但我现在就会跟那个人说，我说我也睡不好，冠军也睡不好，
嗯，
我说但是第一你今天晚上睡不好不影响你明天的发挥，
嗯，
第二是人都睡不好，所以你就接受它，你就要适应自己睡不好的这个状态，让它少影响到你的比赛，你紧张我也紧张，现在在场的每个人都紧张，如果咱们的紧张状态是一样的，那这个比赛还是公平的，让大家就觉得哦，说你把房间里的大象给显化了，
嗯，
我觉得他做的很高明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试图去粉饰，他就告诉你，
嗯，
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目标你们的压力，这也是我的目标我的压力，他把这个聚光灯打向17面这个空着的
对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这是为什么他能打动我，是因为跟你一模一样，就是我特别讨厌跟我一起参加比赛的人明明心里在乎得不得了，他说嗨我明天随便搞搞，
哎，对对对，
我明天随便跑跑，
烟雾弹各种烟雾，哎呦我不行我没练，
对
我
没练，哦，他真的你说这话，
哎，我随便骑一骑然后上来就找不着人那种，
我明儿就溜个腿对吧，就这种啊，没跑一个步啊，我就随便溜溜，然后结果第二天人没赢了，然后你发现他其实比任何人都渴望，我其实很不喜欢任何稀泥的这种言论，
哎，但是有的人呢是因为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是他把这个目标说出来之后他会被这个压力 overwhelm 的，
嗯，
有些人是这样的，只不过碰巧咱们俩是那种非常喜欢说出自己目标的，我有无数次我斩钉截铁的说出了我目标然后就是没达到，
嗯，
就是我的目标是所有人里最高的，但是我谁都追不上，
嗯，
这种，
但这也没关系啊，因为
但是我很自洽，
对对，这是一种我觉得啊梦想显化的方式，他说的这种用闪光灯用这个聚光灯打在自己目标方式 exactly 就是我人生过去好几次很重要的方式，包括我现在得到的很多重要的机会都是我自己显化的，都是我自己说我想要，
嗯，
我其实我今天早上还看咱们亲友群有讨论，就是怕别人怕你的这个努力最后得不到目标的这种否认跟失败怎么办，我说我不害怕的，因为别人不懂努力者的快乐，所以当我想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告诉全世界我要做这个事情，你去在意那些批评者干嘛呢，你要在意的是那些躲在暗处想要帮你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显示自己的欲望他根本无从帮起，你都不知道当你在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哪扇门为你打开了，
你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我觉得当你准备出发并且你告诉所有人我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全世界都在帮你，
对
并且我跟你说并没有人在乎你真的达不达到这个目标，因为这只是你人生一长串目标里面的
一个
我觉得人生永远是未完成的状态，
对，其实像我们提问的就提到怎么找到自己人生的贵人，我觉得以我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贵人，但唯一的一条就是我内心非常的明白别人不是喜欢我有什么而是喜欢我永远在努力着，
哎，这不叫奈德吗，
哦，
你不觉得奈德首先他把他的目标告诉所有人，
嗯，
真的就会有人无偿的帮助你，
对，因为我的梦想照亮了他，
而且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吗，就是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对自己要什么或者什么他没有想明白，当一个人能如此清晰的告诉大家我就是要这个，
嗯，
你不觉得这本身就是
很
感人很
动人，
就算你这个目标跟我其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我这辈子我就想为什么事儿奋不顾身一把，那有可能我现在身上没有什么可奋不顾身的，就是我为你奋不顾身一把也是奋不顾身，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享受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我能说一个我的小目标吗，
嗯，
我就是这个目标自从进入我的脑子里，
嗯，
我就挥之不去，
嗯，
就是我特别想咱们俩能接受一下陈鲁豫的采访，
嗯，我们要闲话，
对，我特别因为我们俩最近都听严重话术了，
嗯，
对吧，然后觉得鲁豫最新那一季，
嗯，
尤其那几期录的真的都挺好的，
大家都说重新爱上了鲁豫，
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我觉得我们俩我都能 picture 我们俩有朝一日，不是说被他采访，而是说我们有一番对话。
嗯，对。
所以我现在就让这个目标显化一下，
我们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们就想这样，因为这就是我们两个这种很努力会把努力写在脸上的人，我们的目标。
嗯，
那就有什么呢？你不知道 you never know 对吧，不是陈鲁豫，那王鲁豫、刘鲁豫。
对，我就觉得你当你说出来我们往这方向努力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但我仍然享受这个过程。
嗯，它就是我们俩的无帮土。
对，
嗯，哎呦，好开心。
对，然后他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之前我跟老爷爷分享过，就这句话，我简直我想把它刻在了我的墓碑小铁盒，我的
你的小铁盒，
我的铁人铁盒上面。这句话叫做 "Pressure is a privilege"，
嗯，
中文其实是压力是一种特权，
嗯，翻译的特别好，
你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先念一下 Rivers 对他的翻译，他说。怎么理解特权？ You've worked hard enough to put yourself in that situation. You should enjoy. You should understand it is supposed to be hard.
嗯，
你是自己通过努力挣得了你今天所在的位置，所以你就要明白，当你感受到挑战，感受到困难的时候，它就该这么难，因为这是你努力的。
对，因为它 suppose 它就这么难。
对，它就这么难，但是是你自己努力，你站在了这儿，你已经比所有不努力的人超越太多了。这就本身你通过努力为自己赋权得到这个特权。
你知道这句话有多
打动
人，而且有多好用吗？
嗯，
就他这个场景当时其实就是在他们一场重要的比赛之前，因为他们是那个要卫冕的人，就他们是那个已经站在高处的人，然后去面对一些挑战他们的人，这个时候整个球队的这个心理压力其实都会比对方要
大
很多。
嗯，
然后在球员休息室里，当时就所有人都是那种深感压力，你都能感受到
战战兢兢的那种。
对，战战兢兢说，哎呦，今天可必须得打好，打好应该的，打不好就不应该，就像我刚才说的。然后我就想作为一个教练去说一些什么能让大家的士气更高，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说的是这么一句话，就是用一个我完全没想过的 angle。
嗯，
他说的就是压力其实是一种特权，你的这个压力是你辛苦了多长时间，你们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达到的。
嗯，哎，但是这里头有蕴含一个心理学的一个 trick，
嗯，
就是认可加挑战，只是他把顺序扭了一下。
嗯、
privilege 是一种认可，你看你已经比大多数人优秀了，其实是在给对方信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但是 pressure 是有的，所以你要努力。
对，
这是一种鼓励的方式里头的一个，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公式。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球员站在台上之后，他不觉得观众是来给他压力的，
嗯，
他觉得你看。我这么努力，现在我能站在这儿成为全场的焦点，
嗯，
你们都来看我，这是我 earn 的，这个是我应得的。然后并且如果教练告诉你不要听任何人说这个应对压力是轻松的，它就是难的，并且你卫冕，你捍卫你的冠军，这件事本身就是难做的。
嗯，
这就为什么这件事让你来做，因为你赢得了来做这件事的权利。
有那味儿了。
然后这时候老爷就说，这谁给你 PUA 的？不，我们先不讨论这句话是不是 PUA， 我们讨论这句话有多好用。就是我上一次是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然后他们说要找这个获奖者找一个代表来发言，当时问我你能不能来发言，我说 OK。 但是呢发言之前那段时间我特别特别的忙，
嗯，
我就完全没有时间准备这个稿子，准备反正就七零八落的，然后再加上我那会儿刚跑完一个马拉松，然后颁奖那天我就是特别狼狈你知道吗，嗯，然后弄弄弄收拾完站在底下。然后这个演讲之前我就逐渐的看了看台底下，真是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我不禁在想，张薇雅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多事儿啊，你还嫌自己不够累是吗？你知道台底下的人觉得你肯定经过了精心的准备来演讲，他并不知道其实你没准备，然后你之前干了那么多别的事儿，然后你还刚跑了一个马拉松，他们会觉得有这女的怎么皮肤这么差呀，但其实你就刚风吹日晒，反正就是你这样就想着我为什么非得要今天上这个台，哎呦，然后就心里那个紧张，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上台之前一点都不紧张的人，
嗯，
我会是那种心里还是挺打鼓的，然后想背词儿，然后也会想说，哎呦，我一会儿上台这个词儿我要忘了，我咋办呀，这底下也没有提词器，就还挺怕出丑的。然后当时就这句话
拯救了
你，就是 pressure is a privilege。
嗯，
我就在想人家请我是因为我之前这么努力，我让自己达到了这个地位，所以我才有机会站在这个聚光灯下。
哇！
然后所以呢，我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个机会去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去替我们这个，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播客的奖，然后我要替整个这个女性的这个播客的从业者，我就是要发声。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容易，但是现在这个事儿轮到我干，是我自己 earn 的，我挣得的这个我发声的这个权利。当那扇门打开的时候，你不应该考虑别人，你就应该奋不顾身的冲过这扇门。
你知道，你给我一个巨大的启发，就是我们俩刚刚在讨论说害怕这，或者说这句话 "precious privilege" 可能会被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我从你刚刚的解读里面，我听到一句话是："这是我过去的努力为我赢得的。"我觉得，当你去解读或者你如何的用这句话给你能量的时候的前置条件是，你要认可过去的自己是努力的。这是一种我觉得很重要的自我接受，但是哪怕是刚刚咱们聊天，我都没有意识到。但你这么一讲你的例子，我突然就感受到了。我首先接受了过去那个努力的我，他把我送到了今天。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是 PUA 也好，还是一个巨大的给你能量的事情，也分在什么场景使用。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就像你说的，情绪往哪个方向走，是我们看哪个方向对你更有利。
对，它是一种排布和策略。
所以，比如说，我都能想到，我今年不是要比我手大铁吗？你想啊，就是一个要游泳3.8公里，再骑180公里自行车，再跑一个全马，你就想我这一天就被折磨死在这
估
个
计得
小
十
镇，
几个小时吧，
十
对
几个
吧？
小时，并且你知道提前要做多少准备，因为你是比三项，然后而且你个大铁，你所有的饮食就是
全
吃。
部不一样了，对，
所有东西
天
都
哪！
非常复杂，并且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你甚至需要找人，比如说给你递点什么东西，然后你
哦，
还，
你得也有滋补了，是吧？
因为要不然的话，或者你比如说你要万一脚磨破特别厉害，你水泡非常厉害，你得有应激的方法，所以提前是要准备很多很多东西的，我都能想到。而且你知道我游泳是我最弱的一项，并且呢，它这个比赛是在水里出发，你需要在踩水的，你需要踩着水等着来，
哦，跟
我
我们
都。
平时是不一样
对，
的
我都能想到
哦。
你们代入一下我，你能想到那个人得有多紧张吗？
哎呦，我
就
天！
紧张到你就容易就直接背过气去那种。
那你说完了，我觉得我7月份应该去那边给你加油，
对，大家 那
那
会
我
儿
决
能
定
去
去
德
了。
国的，真的应该去给我加油。然后，但是如果就那种时候，你知道你如果放弃，你就功亏一篑。就这种时候，你需要这个能量，你就告诉自己，pressure is a privilege。
我都没有想到我们聊一个 rivers，聊了快一集。
聊成了一条河，
对，从 rivers 聊成一个湖，哎，一个什么江？
对，
但也感谢 rivers 的这个鸡汤。那其实人生战术本这个其实它有5级教练。然后我们接下来想讲的呢，是我个人我觉得还蛮激动，因为我们也聊过嘛网球，然后所以要讲到在网球可能是网球球坛上除了现在费雷罗这种
对。
大帅哥之外，我觉得非常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教练。你有没有觉得网球的教练的存在感很强？
对，
网球是一个心理战术，所以说你除了去排兵布阵这种群体运动之外，其实你在调整一个球员的心理上面是需要很多的从理论上的一些功底的。关注这些网球教练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是 Patrick 莫拉格托鲁，还是莫格拉格鲁托，还是托格鲁？反正这个我永远都说不清楚，反正
没
就是
关系
Patrick。对，
，Patrick。
对，Patrick 他很帅，然后他有小红书账号，其实对
哟，
他可努力的做他的小红书账号，而且真的讲得很好。之前其实也是借名气，但他真正让他全世界出名是他当了小威的教练，然后是在小威拿了世界冠军之后。再找到他，希望他来帮他调整，所以他也很会去打引号，就是看人下菜碟。这是我觉得网球教练身上特别有很好的一个特质。我觉得 Patrick 给我带了一个特别大的 takeaway，是他讲到他自己小时候其实也想当一个全球闻名的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但他最后没有成为，但他成为了能够托举运动员走向全世界最高的那个位置的人。当他描述的时候，我就觉得
他
好
这个
吸引我
成就
啊。
其实不亚于你成为一个运动员，
对，
并且呢，你如果带出了好几个运动员，你甚至比他们的成就更高。
而且你知道有个很 tricky 的点在哪儿吗？就是当你的篮球跟足球赢得了冠军，没有任何的个人发言，只有球队经理啊什么过来发言。 可是每一个大满贯或者说是一个冠军赛事的时候，运动员都会发言，他们往往都会感谢自己的教练。
嗯，
也就因此其实是运动员把这束镁光灯扫在了他们的教练身上。
嗯，
我觉得也是因此能给他们的教练很多的这个世界性的关注的原因。我觉得就为了那样的一个致谢，他也是值得的。
嗯，
你这样看着他，其实纪录片里面也展示了，当小威拿到了大满贯，再次拿到大满贯，从之前的失利阴影里面走出来之后，他特别的感谢了 Patrick。然后我看 Patrick 脸上的那种欣慰，其实既是认可小威，也是认可自己。
嗯，
每一个 move 他都下对了。我这想引用的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职业运动员的时候，教练的这种魔力、魔法和让他一生着迷的东西是 You can have impact on everything around you， 就是其实你可以为你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造成影响、带来影响，这不就是 influencer 的意思吗？
还真是。
对，
我觉得这就是做自习室的大家的爽、我们的爽感，
对
吗？
对
对，
当我们表达的时候，我真的收到了身边很多的反馈，都是来自于我已经认识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告诉我，当我表达之后，我跟他们之间 dynamic 发生了怎么样的质变，这点特别打动我，才让我真的觉得我的表达给了我力量，也给了周围的人力量。
哎，你知道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小例子，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是班长。
哦，我也是。
你也是是吧？哎，然后我有的时候就因为不光有个班长，还有各种什么学习委员，然后还有副班长，我们班有五个副班长，一共我们班才30个人，
都听命于你是吧？
对，他们都得听我的啊，都得听我的。但有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你就觉得所有人都比你强，就比如说你数学学习委员，那数学肯定比你好，然后体育委员体育比你好，然后很多副班长也是比你更受欢迎，或者比你学习更好，或者比你更 powerful 的人。
嗯，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被选上的 leader， 你会在想我凭什么去 lead 这些人，就是你就会有一种不配得感，
imposter syndrome 是吧？
对，然后你就有一种我凭什么去领导，或者在我工作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作为我们的一个 project manager 或者作为一个 manager， 那我下面的人有很多人他比我年长，比我经验丰富，或者我觉得有很多很出色的小朋友真的比我强很多。
嗯，
但是呢我是他的领导，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该跟这些人相处，就在我的心目中就好像你必须要比人家强，并且比人家强很多，你才能做这个 leader。
嗯，
但后来我发现真的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有些时候那些强的人，他这个光打在他身上强，但他弱的地方也非常的弱。
嗯，
而且比如说一个数学好的人，他不一定能让别人数学也变得好，就有些人他只是他自己强，
这就是我们说的学霸不一定是好老师的原因。
对，然后我会发现我作为一个非常中庸的人，我反而是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我可以做到客观。
嗯，
就是因为我不拔尖，所以我能做到客观，并且以我的这种以我的理性和以我的真诚，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他就可以团结大家。
嗯，
所以说你没有一件事做得比他们好。
嗯，
但是你的 spirit 就会让大家愿意
你。你是一种引领型的 leader， 或者说是你是一种和稀泥的 leader。
对
对，你把这个氛围搞得很好，然后在里头人各自有创造，这不是 Netflix 吗？对，这不是 Netflix 的企业文化吗？
哎，
我有想过我的类型，我也跟那个 performance coach 我们也聊过，然后他给我的定位，我是一个 friendly leader。其实这个点，我觉得稍微岔开讲一个，我曾经跟我的 coach 有聊过，我说我很 struggle 在于我该不该跟我的员工打在一起，因为我当时创业的时候，我23岁，其实也是一种人生也在建立的搭建的过程，我也需要朋友，我也会时刻觉得坐在这个位置很孤独。然后我看到跟我年龄差不多，还有比我年龄更长的人，我招他们一定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我也喜欢他们，但我没有办法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们成为特别好的，你们八卦的时候我怎么加入。
对，你是一个年轻的创业老板，但是对于更多人来讲，就是比如说我有跟我年龄相仿或者我很喜欢的人，我们俩是同事。
嗯，
那我要不要跟这个同事变成真正的朋
友？朋
友，
对
吧？
对，其实我是纠结
的。嗯，
我当时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很孤独，我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1点我都在公司，其实我没有多少时间去社交，我身边待的时间最久的就是你们
同事。
那我对，我该不该跟你们成为好朋友呢？
嗯，
那这种情况我看你说有一次我看他们桌上摆了各种盲盒，抓很多，我当时哪怕我经过我那个走的那10步我都在纠结我该不该问， 我该不该开启这个 conversation、然后最后没有，我走过去了，
我懂懂，
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加入、最后我 coach 告诉我说，其实这不是一个二元性的东西，就是你不是说 either 选 friend 或者 leader， 你可以成为一个 friendly leader、你可以成为一个友好的领导者，但你不需要成为他们的 friend。
那我问你，如果那个 coach 会给我们普通人建议，就是我们不是别人的老板，我们只是同事，那我应不应该跟我的同事做一个真正的朋友呢？
这个教练啊，他其实是先理解了我，我有诉求，是我害怕孤独，我在那个时候感觉很孤单，我的事业是在前进的，可是我的友情，我的人际关系一片荒芜。在这个时候，他出于这个理解说你可以 friendly。所以如果说他站在他的角度，教练的角度，他真的给出精准的建议，他会去了解你到底是孤独吗？你在这个职场，你对他的诉求是什么？你希望从你这份工作里面得到什么？如果你想得到专业的晋升，你想有个 fast track，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也许我应该在职场牺牲交朋友的那种愿望，或者 people pleaser， 就不适合当一个讨好别人的人，因为所有事情最后回到答卷上都是我的工作成绩。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的成绩的锚定就是同事，我会害怕自己太过于突出而不去冒头，可是有些机会你就是要去争取的。所以其实还是在于，当我处于这份工作，当我处于这份角色的时候，你真正要的是什么，你要给他做排序的。如果从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我不建议大家成为太亲近的朋友。领导是一种天然的霸权，自然会让员工在这种面前是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那你自然会希望有个共同的敌人、which is 你的老板，对吧？这我觉得这是人性，我特别能理解。但是这样的小联盟，难道老板是不知道的吗？他是看不到的吗？对，他只是不戳破而已。所以你在小联盟里面，你得到了看上去的安全感，其实你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弱势的位置。第一，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被人背后捅刀；第二，其实你已经在你的这个老板的眼里面把自己放到了联盟，而且这个联盟是跟老板对立的。
哎，这说太多了，人间清醒。然后我最后想用那个契诃夫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他说的其实是孤独的人不能结婚。
好意外，
因为这个其实会告诉你，如果你是因为你孤独结婚，你这个结果其实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你不是一个圆满的人。所以在婚姻里你需要，你要的是这些东西，
你在汲取。
对，所以这些东西本身它就会破坏婚姻之所以成为婚姻的这个东西，就它不成立。我同时送给大家，孤独的人不应该有朋友，就不能在你觉得孤独的时候去交朋友，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是没选择，你是脆弱的，你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人的特点去想和他交朋友，而是因为此时此刻你需要一个朋友，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有点饥不择食，或者你会不慎重、
或者不看向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个朋友。其实我当时身处孤独的时候，我为这个事情感到迷惑，但我并不会因此而焦虑，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
而且孤独 is a privilege。
而且独处的人是矛盾的。
好的。
好，我最后呢是一个网红，不能说网红啊，他应该是 above 网红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叫大家称他为鸟，我也不知道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就穆里尼奥
、这是非常有名的足球教练。
对，这是 Jose Mourinho。 他说什么话都能够引起媒体的争相报道，所以我看有个弹幕说穆里尼奥一个人养活了大半个足球媒体。
没毛病。
对，他说的太多话都让你觉得哇，他太有个性，他太有想法了。但刨除这些个人魅力能让他成为一代名将以外，打动我的有一句特别好的一句话，叫 If you are prepared for the worst, you're prepared。
这句话说太好了，
是吧？你如果有运动员心态，你一定会有感触。
就是如果你已经为最糟的事情做好了打算，那你就做好准备了。
对，你就准备好了，
你就准备好了。
对，然后怎么说的呢？就当时啊，我觉得太妙了，
那个故事非常精彩，你要得跟大家说。
他当时是他执教的是波尔图一个球队，然后这是一个弱队，相对来说弱队。然后他们当时抽签嘛。最最最最差的结果就是抽到曼联，
就是其实啊，整个球队特别，就包括他自己，他非常怕抽到曼联，因为呢，他抽到曼联，他跟一个如此最强的队 在一个小组里就意味着他可能会就会提前出局。
对，
就如果他运气很好抽到了一个弱队，那他有可能就会晋级这个淘汰赛。
对，
对吧？
对，
对。
然后所以其实所有人心里都是不希望抽到曼联的，他也清楚，他对这个局面清楚得很。他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去看向的是最糟的局面，我怎么去逆转它，如果它可能发生的话。所以他在抽签之前大肆去发布这个氛围或者这个叫什么言论，就是说啊，我们特别希望踢曼联，就他把这种舆论跟氛围准备好了，然后就让他的那些球员整个球队，哎呀，我们好希望抽到曼联呀。
对，就他等于带了一个反向的节奏。我记得他当时还找了理由，就说为什么我们希望抽到曼联。
对，那当然嘛，你要造势嘛，肯定是有理有据的。
对，但是就是他把一个大家其实最不希望的事情给用另一种方式给他合理化的，就意味着哎，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抽到曼联。
这像不像咱们讲第三期讲那个游戏改变世界，说当我不喜欢做家务的时候，我就要把它设计成一个做家务的游戏。
哎哎，
对吧？
对，
这种反向思维。
然后他一下子就跟所有的媒体都说，哎，我们其实特别希望抽到曼联，我们希望我们能跟曼联一个组，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对，而且 you know what， 就这种氛围的营造，它真的会影响人在这种时刻的一种心态的变化，它就真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实事实上他们也真的抽到曼联，
真的抽到曼联。然后就啊，太好了，
对，所有人在欢呼说，哇，我们心想事成，我们真的抽到曼联了。但而且更神奇的是他们踢赢了，所以当时那个报道的 headline 都是说 underdog attack， 就是这种你不被人看好的 underdog 最后能赢。但其实我觉得他作为教练在前期设定的这种心理预期太重要了。我从那一刻会觉得，哇，名教真的是名教啊，教练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水准就是太强了。他里头有分享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在指导一场球赛，而且足球作为全世界最受瞩目观赛人群最多的这个球类运动，你想一个体育场几万人看，这个时候他就说你要如何去 read 现场的这个噪音，这个 noise 很重要。不同的欢呼，不同的加油，不同的情绪，其实携带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仅要去看对方的球员他是什么样的反馈，看我们的球员是什么样的反馈，每个人精神状态怎么样，你还要学会去阅读和去读取现场的那种噪音。然后他又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有一次我们踢球老是输，然后我们在输的时候呢，因为其实穆里尼奥是一个很擅长他的这种教练风格，在攻防上面很强，但是他就会说其实我的攻防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匹配，我怎么去阅读呢？如果对方领先我们了，其实观众那个加油声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那种非常热血的上头的这种干他干他，这时候你不擅长，你不适合去攻击，因为你只会去送人头，对吧？
因为人家是在试上，
对，人家是在那种我要干你的那种试上，然后观众是在这种欢呼，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没有让说，哎，我要去排兵布阵开始进攻了，他阅读到的是观众在小心翼翼的加油。就是那个
就是观众心里也觉得你们有机会，你们可能会反扑，
对，然后所以他就会阅读到说这种小心翼翼的加油，没有那种热血干他干他的时候，对方就会进入到一种偏保守的保持胜利局面而不敢去太过于激进的那种心态。球员在这种心态上，因为现场的欢呼影响了对方的球员，所以这个时候好，我的时机到了，我要进攻，因为对方保守就是我激进的时刻，我就要在这个时候逆转局面。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师，就是我活到38岁，我真的觉得阅读比赛的能力太重要了，就是阅读你人生的势，就是你的势能。如果大家有这个体会的人，请大家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再分享一下。对，就有的时候你就明明就干同一件事儿，你就感觉你在那个冲浪的那个浪它是往上走的，就你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就你能感觉到你这事儿能成事儿，这个时候你就要多努力一把，因为你知道你就在这浪尖上推一下它就上一台阶儿，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明显觉得不对劲，大家都没在帮你，这势头你从心里你说不出来，但你就感觉没到那儿。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要节省，别着急努力呢。我是想说，虽然说我们俩是主打努力的人，但是我觉得努力是一种太过宝贵的心理能量了。你不可能这个人一天24小时万事万物你都是均匀着努力的，那样你的成果一定不好。
是，
有的时候你就是要 read， 就是要阅读这个比赛，就是现在是说你努一把夸叽就能上一个台阶呢，还是其实你这个浪，因为你高潮之后肯定是低潮，你在低潮的时候你最好就是随波逐流，就是你随着那个事儿， 因为你随着那事儿，它下一波浪还会来的。当你在往上的时候，你在努力。
嗯，所以读势很重要。
对，
你让我想到了，我们又是创业圈的一个经典言论，就是当你在一个上升的电梯里面的时候，电梯里面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挥手，有的在顶那个天花板，每个人都以为是自己的努力使这个电梯上升的。
对，
但其实你只是恰好坐在一个往上的电梯而已。
对，
所以当你坐在一个向下的电梯的时候，你也不要去挣扎，因为你无论怎么努力，那个电梯都会向下。这就是读势的能力。
对，所以这个势就在于你现在到底是不是在电梯里。
嗯，
你是自己往上走还是在电梯里。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然后结合了你的理性和你的感性的综合的这个能力。
对，就是往外是宏观分析，往内是自我觉知，其实是这种综合能力。
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 Think Fast and Slow， 就思考快与慢里面就说，你有的时候什么时候用直觉，什么时候用你的这个分析。 对，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
就我们尝试，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自我一自我二，讲了他的两个 system 一 system 二，对吧，他的那本书里，其实我们在讲的切换的时候，我明白大家有个疑惑，什么时候该切换，什么时候该做，这点我觉得我们在后面可以有一期来聊一聊，包括你刚刚说到的向上的坡跟向下的坡我们如何应对。我们恰好选题里面有一期我们会讲到一个纪录片叫登山家，在 Alpinist， 我们就会跟大家去分享，当人生不一定全是上坡路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哎呦，
这个玩的怎么样？
非常非常期待。
我最后我想一句带过，我们还有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教练是 Dawn Stanley， 他是美国女篮的国家队的教练，他是我说实话私心里面是五个教练里面我最喜欢的。他在里面恰好就说一个叫 Momentum，就是势能，
势能。
对，然后他也说了，其实势能不一定都是好的势能，也有坏的势能，情绪也可以给你带来不一定是消极或者积极的势能，所以他提出一个原则叫24小时原则。嗯，很聪明，这就是教练的归纳能力，你发现没？就别人都会说你不要停留在这儿，你要好好的收拾自己，但是教练就是能用数字化和概念帮你把一些东西给拎起来，
或者用一个金句，
对，
高度浓缩了他想说的东西。
对，
因为你跟你说一大段话你记不住，或者你在关键时刻你想不起来那么多，
片儿汤话嘛，对吧。
对，就告诉你24小时，我觉得就太明白了。
对，
你给大家讲讲，我觉得这特别好。
他在里面就是指导的这个北卡的这个校园，因为美国你知道高校打这种篮球竞争是很激烈的，他在里面执教女篮，然后呢就给大家提了这个原则。他的原则出发点就是因为其实第一次他们失利了，失利了之后大家都很难过，其实就一步之遥，而且就是最后那压线的一分然后打在篮板上，然后就失利了，肯定有人非常难过，尤其是那个打歪了的那个投手，那个后卫。所以当时他就提出回到这个更衣室，他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所有的情绪你可以去尽情的，他说 analyze your fear 或者 analyze your failure， 就是你为你的失败而伤心没关系，或者你 cheer for your success 都可以，但他就只能停留在这24小时。24小时结束 ，We all move on，我们都往前走，我们收拾好情绪，都往前走。其实这句话在低谷的时候适合说，是因为你要说给未来在高峰的自己听，因为我们未来这支球队也会胜利的。胜利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去吞咽这样的成功那种眩晕感呢？哎，这我就特别想提，我之前看沙娃的一个采访，他说他在17岁的时候赢得人生的第一个大满贯，然后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当时是怎么享受那种成功的？”他说我不想，我只告诉我自己明天早上6点我要训练。
这不就是咱们说那句话，我不计功劳，我只解决问题。
但是他有觉知你知道吗，他当时说，别人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爸爸告诉我，你17岁你 handle 不来这样巨大的成功，所以你不要去 handle，
就根本不往那儿看。
对，你不要去想你在那么年轻拿到大满贯意味着什么，有多大的商业价值，你会接几百万美金的单子什么什么的都不重要。我爸就告诉我，你要记得明天天气再冷你都要6点爬起来训练。所以他是我当时我最幸运的，就是我没有去想，我没有去看，我没有去停留在持续停留在我的成功上。
哎，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我一直记着的，无论你失败它也有用，你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它更有用，
它更有用。对
对，因为我觉得太多太多时候你容易躺在自己的成功里，然后你一边躺在成功里一边会想，哎，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但是另一个你就告诉你，哇，你都成功了耶，你不应该享受一下吗？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成功吗？你这个辛苦这么长时间，你不就是要享受？你不享受你还 有什么意思。
对，
但是我觉得我的意思其实从来不来自于成功。
嗯，
我的意思来自于我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我要一直往前走，我要看看我自己还能是什么样。
Unfinished journey。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教练真的好聪明啊，他给所有的情绪设立了一个截止日期，
24小时。所以就是在这24小时之内，你可以为你的这个失败而痛苦，
嗯，
你也可以为你的成功欣喜。但24小时之后，请你回到那个不计功劳，我只解决问题的你。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你才是最皮实的。对不起，我用的
这个词儿好，
你是 robust。
对，
你知道就是有一本著名的书，你看过叫《反脆弱》吗？
嗯，知道。
他说就是脆弱的反义词是反脆弱，不是坚实。
就是塔勒布的一个经典言论。
哎，对。然后我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能反脆弱？其实就是在于你这种未完成的不计功劳，
嗯，
和这种我一直在向前走是我最大的追求。
你说出这个词儿，我的创业基因动了。就是 robust 是我们在说模型的鲁棒性，你知道吗？就是鲁棒就翻译为 robust，嗯，就是看你这个模型的这个兼容能力有多强。
对，之前咱们学，就是我虽然不会编程，但是学那种就是编程的那个课，第一节课，嗯，老师就说，比起你把这个系统设计的多么精妙，
嗯
，robust 才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你这个得皮实。
你这个中文这个词儿，我觉得应该取代鲁棒性，应该叫
皮
实
性。因为我们北方女孩从小就说这个小孩得皮实，
嗯，
皮实的意思呢，不光是你身体你抗击打能力得强，就不爱生病，
嗯，
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态得皮实，
嗯。你说这儿，我不好意思，我又要给我们埋一个坑。
嗯，
我们有一个系列呢，叫 underrated 或者就是 underrated sports figure， 叫被低估的，嗯，或者目前来说不在我们视线内的运动偶像或者运动员。嗯，刚刚的这个话题就引出了我们之后会讲一期菲尔普斯。
哎，
嗯，这是我之前有个朋友圈，我也写过他，我也是看他的一个采访，怎么样去应对你成名了之后，站在世界之巅之后，呼啸而来的这些会撼动你自我的这样的压力和名声，怎么样能回到日常的一步一步那么艰苦的运动员的训练中？他分享了他自己的方法，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后面一期的预告。
嗯，那我也有配合
的好多的是吧
例子。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嗯，OK， 那我们今天我觉得时间就
差不多
了。
嗯
嗯，最后我再次感谢小雨伞赞助本期播客，
嗯，
然后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人生的这个战略，
嗯，
真的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
要。
就很多时候你思考清楚了，你跳出这个车，你看一看，我觉得有时候会比你一直顺着这个东西它的帮助要大。
而且我觉得今天咱们分享的这个穆里尼奥的那句名言很适合，就是 If you are prepared for the worst, you are prepared。 当你为你的人生都好底了，最差的情况你都有应对方案了，那你可能就真的准备好去拥抱星辰大海了。好，那我们最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推荐环节。然后第一个呢，嗯，是我们接下来会聊到如果人生不全是上坡路该怎么办，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一部纪录片叫登山家，叫 Alpinist。
嗯，
这个是讲这个攀岩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当时我是边起台子边看，也是看的，
热泪盈眶。
对，
嗯，是
对，这个推荐给大家看一看。
对，那同样的一个不走上坡路的，就是叫 The Losers。 其实我这个我之前在飞福来也推荐过好多次，叫中文叫败局启示录。因为很多时候纪录片是给成功者歌功颂德的，
嗯，
就给他们来写这个
历史，他是成功之后反向著书立说来强行解释自己成功的原因。
对，然后有时候你会说这是幸存者偏差，
嗯，
或者是这个反正是个悖论。但是呢这一篇这个纪录片是给所有 losers 来做书的，
嗯，
其实就是
很值得一听，
非常。而且他的这些思路我觉得后面有点那个虎头蛇尾，后面几集有点拉垮，但前面几集太精彩了。
好，我要看起来，
就给你打开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就是他是把一个 losers 的人生，就失败了的人， 然后
就没有反转是吗？他就把这个故事给你讲清楚。
也不能说没有反转，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在另一个维度上取得了成功，有的人这个人的失败比他的成功更具有意义，就反正是不同的侧面。
所以不是你在这场游戏是否输了赢了，是游戏规则变了。
而且你会发现你以为你玩的仅仅是这个游戏吗？它有个更宏大的游戏。
Epic meaning 来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推荐给大家。
好，好的。
OK， 那今天就到这儿。
好的，拜拜。
拜拜，我们这期有视频播客，大家不要
忘
了。
哎，我忘了，我还在抠脚大汗呢。
对，我们俩完全都忘记了镜头，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剪出来啊，所以反正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好，
我们应该会上线，比如说 YouTube。和 B 站这种长视频，还有微博，还有小红书，看看能不能发出来这么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会发出来。
对，我们也会有一些高光和短的形式也在探索。
OK， 行，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